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明慧修炼园地，现在正在播出的是第327期明慧修炼园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珍惜机缘，兑现誓约。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明慧网，2017年6月20日。学法时看到师父说：“你来到这个世间的时候，曾经和我签过约，你发誓要救度那些众生，你才能成为大法弟子，你才能做这件事情。可是你没有兑现，你没有完全兑现。”你承担的背后的那个分配给你的那些无量众生，庞大的生命群，你都救度不了，那是什么？那是简简单单的一个不精进修炼的问题吗？那是极大极大的犯罪，罪大无比。选自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当时我的眼泪就止不住的流，深知师尊给予了弟子很多能力，可是因为自己各种人心没有修去，导致救人的力度离师尊的要求差得很远很远，觉得很愧对师父。下面是自己突破讲真相中的一点体悟，与同修们分享。一、破除障碍，用心救人。2016年5月，我突破障碍出去讲真相时，真的感觉像云游，遇到的人中有骂人的，有斜眼的，有要举报的，自己尽量做到不动心，知道是在去自己的自尊心、怕心、急躁、怨恨等人心，应该借这个机会修掉。但有时面对众生的冷漠，还是很想跑回去学法。但是想到现在是正法时期，众生对我们的不善是在无知中造业，这是旧势力在拦着我们救人。我有不足，会在法中归正，邪恶干扰不了我继续讲真相。刚开始遇到一位与他聊什么都一言不发的年轻人，我想不管怎样还是应该把真相告诉他。于是我笑着说，我没有任何目的，只是希望你能多了解一些事实真相。你知道法轮功已经红传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吗？台湾一地就有几十万人学，并讲述天安门自焚的种种疑点，告诉他已经有2亿多人退出中共组织，并问他是否入过党团队。他说入过团早就没用了。我说我觉得你人还是很好的，帮你起个化名退出共青团组织，废除那个毒誓好吗？他还是沉默。我又讲了一些真相，他还是不说话。当时我真的不知道再说什么了，我很想离开，但是想到众生的安危，我还是应该再跟他讲讲，心里求师父救救他。鼓起勇气平静地说道，能与你在此相遇是缘分，真心的希望你能退出团员，有一个好的未来，好不好？他看着我终于说了一句好。当时我真的很想哭，感谢师父终于救度了他。有一次我送一个年轻人真相资料，他让我给他讲讲，我就坐下来给他介绍大法的美好。他翻着我给他的资料，很吃惊地说道，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这是真的吗？我说这是真的，在迫害法轮功之前，换器官是很难的，得要几年才能找到合适的器官。可是迫害法轮功之后，很多学员被非法关押，一个星期就能找到合适的器官，这说明在中国有类似于超市一样的地方，有很多器官供选择，而这些器官却都来自于活着的法轮功学员，然后被直接火化。他说什么还是活着的？我说是活着的，因为他们是要新鲜的器官，都是中国人，简直太残忍了。这些被海外调查团称为 这个星球上从未有过的邪恶，而这一切却是直接由国家军队、医院、警察直接参与的，不然谁敢做出这样的事？他说，太可怕了。但是你知道，这些都是属于国家机密，如果我举报，你就会被带走。他的脸一下子变得很阴沉，旁边也有几个戴红袖章的人员在走动。当时我没有一点慌张，平静地、坚定地看着他，说道，我相信你是一个好人，不会这样做的。空气仿佛凝固了几秒钟，他笑了，说道，开玩笑的，并让我把法轮功动作练给他看。因为当时旁边有人走动，我觉得不是很理智。他说，你放心，我会保护你的，并把旁边帮我发正念的同修也赶走了，催了我几次，我看他是真心的，就到旁边没人的走道练给他看。后来他也顺利地散退了，我心里知道是师父帮我化解了磨难。有一次，阿姨同修与一位做清洁的叔叔讲了很多，那人不吱声，旁边的叔叔让那人不要信。我发了一会儿正念走过去，说，阿姨讲的都是为你们好。他说，只要顾好自己，吃好喝好玩好就行，管那么多干嘛？以前看过你们的小册子，说有一个学这个的被判十几年，不值得。我说，其实你们应该指责的是共产党，你看现在工人农民多辛苦，物价又高，上学上医院又贵，很多钱都被贪官贪污了。他一听，向我诉说他工作期间摔了一跤，骨折花了10000多元都不给报销。我耐心说道，是啊，我爸是学法轮功的，从工地上从高楼上掉下来，刚好在两堆大石头中间的沙堆上，要不是大法师父保护，早就没命了。我们告诉你记住法轮大法好，又不要你一分钱，还能保命，人也不受罪。他好像突然明白了，说道，是啊。我说，你曾经宣誓说把生命献给共产党，这毒誓很不好，你的生命是你自己的，肯定谁都不给，我们真的是为你好，你心里知道废掉那个毒誓，为你自己好好活着，把你入过的团队退出来好不好？他说，好啊，谢谢你啊，我知道你是真的为我好，并很愿意告诉他的同事。后来我在用心学法时，常常会感到师父的加持与鼓励，慢慢的，讲真相中也总结了一些经验，能很自然的与众生像朋友一样聊天，让他们能接受真相。在商场里遇到很多是带小孩的妈妈，我就与小孩逗着玩，拉近距离，用小孩的开销很大，国内奶粉不安全，上幼儿园很贵，与海外的对比，引入劝三退，用带小孩很辛苦，讲述我妈妈修炼大法后身体变好了，能带孙子，按真善忍做好人，与我嫂子的关系融洽了，接着讲自焚伟案及大法红传。也会遇到一些找工作的学生，我就听他们是学什么专业的，给予一些找工作的经验，并告诉他们党员在国外不受欢迎及国内的腐败，很多新闻是假的，很自然地谈到自焚真相及三退，很多最后听明白了，很感激地说，谢谢姐姐。也有商场里的工作人员，有的很愿意与我们搭话，当我们听着他们说工资低、工作时间长、没保障等等，也能很好地切入话题，有时也会利用帮助别人的行动讲真相，哪怕只是出商场门时帮后面的人把门帘拉开，在别人的感谢声中很自然地告诉他真相。对于生活很困难的人，就耐心倾听他们的心声，告诉他们很多不顺是在还前一世的债，但不管怎样都要守住自己的善，不要抱怨。像我三姨父一生劳劳碌碌，但心很善良，姨父得癌症去世，走之前看了法轮功的书，念法轮大法好，死后托梦给我三姨，他去了一个很美好的世界，在那里很好。而很多人为了钱伤害别人，死后就会下地狱受苦，所以人们不要只看眼前，记住法轮大法好，选择三退就能去美好的世界。他们很认同，开始的苦瓜脸听完真相后也乐开了花，并一再说谢谢。后来我讲真相基本都不用怎么想，就能很轻易地找到话题，让众生接受真相。 我知道是师父帮我破除了讲真相的障碍。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二，心存慈悲，如意救人。那一段时间不是暴雨就是大太阳，有时同修问我，明天暴雨还出来吗？我笑着说，风雨无阻。后来同修也不问了，无论天气如何，这一点点苦怎能挡住大法弟子救人的步伐。然而当我们在街上给众生资料被拒绝时，那时是多么希望他们能珍惜这万古得救的机缘。像道师父说的，我们为了谁风雨无阻，我们为了谁风餐露宿，站在街头的是大法弟子，手中的传单渗透着慈悲与辛苦，只为把你从危难中救度，明白真相你才会看清前途。我们不是为了回报，只想给你一条希望的路。选自红银三，给你希望的路。这时慈悲的眼泪就止不住的流。经过一段时间的磨砺，很多人敢接了，有的先不要，一看是真相资料不是广告也接了。有一次我走到一个男子旁边，本来他是背对着我，我刚说你好，资料还没拿出来，他就转身说谢谢，目不转睛地看着我的包包，好像是明白的一面正在等着我送给他资料。一次听到旁边的两位阿姨说，老家的亲人打电话说，几分钟时间洪水已经过头了，还要下两天暴雨怎么办，真是太可怕了。我接过话说，这里面肯定有冤情，像我妈妈99年前学法轮功身心变好了，可这么好的大法却遭到残酷迫害。她说不是不让学吗？不过我知道有很多人学这个被关押。我说这跟文革一样，很多好人受冤，那时信佛的人不也是遭到迫害吗？但是善恶到头终有报，那时跟着一起砸庙的都没有好下场。他点头并举了一些他看到的善恶有报的例子。我接着说，当时有1亿人学法轮功，江泽民出于妒忌非要迫害这群修佛向善的好人，能没有报应吗？他说是不应该迫害，别人又没做坏事，只是一个信仰。我就举了几个我身边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得福报的例子，希望他记住这9个字就能平安度过劫难。他真诚地点点头。我接着讲三退大潮，他说只入过少先队，我说帮他起个化名退出来能平安，他说早就没有用了。我说你曾经宣誓把生命献给他，这个毒誓很不好，中共就如同一只船已经在下沉，你今天从心里知道退出来，就是从他的船上下来了，就能平安。他还是笑而不答。这时他的经理过来了，他要上班了。我说阿姨，百年修得同船渡，今年能在这里相遇是多大的缘分啊，也许现在我们分开了就再也见不到你了，也不知道你以后是否还有听到真相的机会。如果你没退出来，万一老天要清算这个党的时候，因为你是他的一份子而不能躲过灾难，我将会为你感到非常的难过。你看着大洪水这么可怕，后面还有比这更可怕的灾难，我真心的希望你能平安呐。你就心里知道你已经把这个少先队退出来了好不好？他看着我说好，谢谢你，我能感受到你是为我好。回家时下着倾盆大雨，一上车就听一个女孩说，她周边的地方已经有几个人被水冲垮的房子压死了，跟她讲真相很顺利的她就退了。走在回家的路上，想起那些顷刻间变成汪洋大海的地方，很可能是我们讲真相做得不好的地方，也不知道那些失去生命的众生是否听闻过真相。想到如果一个人没得救，也许是一个天体众生的解体，真切地感受到生命的可贵，救人行事的紧迫。想起同修交流说，不做救人的事就等于是见死不救，杀人害命，如果自己没有尽职尽责，也就真的是在犯罪啊。 而同修提问还有80%的人没得救，也就可想而知自己做的还是很不够，也许是发自真心的在救人。那段时间以天灾人祸道德下滑开口，人要有信仰的重要引入法轮功真相。以国内外在抗洪及地震提前的防护工作对比，讲述中共对老百姓的性命不重视引入三退话题，都能很顺利地讲清楚。三，师父铺路，弟子见约。当自己救人的基点完全是为他的，忘记自我时，师尊也会将一个个的有缘人引到我身边。讲真相中也有过很多感人的故事。有一次与同修有矛盾，想到每一天的时间过去了就再也不会回来了，于是自己还是上午学法，下午去讲真相。外面虽然骄阳似火，但站台依旧很多人。突然升起一念，忘记所有恩怨，快快乐乐救人，也许是来自久远前的誓约。此刻发自心底的呼唤，我想，师父啊，为了救众生，我可以忘记所有恩怨。于是我擦干眼泪，以天气为切入口，与旁边的大叔讲真相。没想到他说，你与别的年轻人很不一样，你的精神状态非常的好。这时旁边的阿姨问他，我是干什么的，他笑着说，他在为他心中的信仰真理而坚持。我也笑了，并很顺利地与这位大姐讲清了真相，她在感谢声中道别。那天下午我认真地投入到讲真相中，众生听真相的效果很好的，个人的恩怨真的是被师父拿掉了。我心里深知是师父在鼓励我，是师父让我感受到了一次心空善念起这样的殊胜。选自《红银三入圣境》。而后面的路，弟子需要融入法中，达到师父的标准，同时也悟到法太大了，包含了各个层次，每个人悟到的都是不同层次的一点点，也许有的不符合自己的想法，但只要出发点是好的，都没有必要去排斥否定，谦虚的去听。也许同修的话是师父在借同修的嘴提醒自己还没有考虑到的，我也需要不大的扩大容量，才能容纳更多的众生。一次与一位爷爷搭话，他很严肃地说，你是干什么的？我笑着说，爷爷，我不是来做推销的，只想告诉你一件很重要的好事。现在法轮功已经红传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法轮功是教人按真善忍做好人，修身养性的。你记住，法轮功是好的，就会有好的福报。他也笑着说道，哦，法轮功呀，我知道。现在你们师父应该快70岁了，他现在在国外是吧？他还好吗？我含着眼泪说，我师父现在在美国，很好很好。他说，他为什么不回国呢？我说，因为法轮功属于全世界呀，我师父带着做的神韵艺术团已经在全球演出，还有新唐人电视台、大纪元报纸都已经是世界性的大媒体了，还有天国乐团、法轮功功法演示等等，都是以非常纯正的面貌把中国真正的传统文化与信仰展现在世界的舞台上，很多中国人看到了都觉得非常自豪。他说，那为什么江泽民要残酷地迫害法轮功呢？我说，因为他妒忌法轮功能在几年的时间里有1亿人学。他说，哦，我明白了，当年法轮功在中国开始传法时，正是中国改革开放道德急速下滑时，很多人为了挣钱身体也日渐衰弱，法轮功的传出让很多人一下子找到了失落已久的信仰，又能强身健体，所以一下子能吸引那么多人。而你们师父能在中共这样严密的管制下将法轮功红传出来，的确走得非常的正，现在又奔走在世界各地把法轮功传到全世界，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也是非常的了不起。你师父的确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人物，所以平时看到有的老太太发资料，有人要举报，我就让他们不要打电话，别人只是一个信仰，这共产党几十年做的坏事我们都看在眼里，连老毛自己都说到第四代领导人就不行了，这共产党是要完了，但没有看到你们这么年轻的直接在外面讲的。那些老太太看我很严肃，也不敢发给我资料，也没人直接给我讲。我说，你能这样善待大法弟子也是在做大好事， 其实有很多法轮功学员能走出来讲，已经是放下了个人的安危，完全是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真相，是非常无私的。在另一位同修的帮助下，他也退出了团。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在讲真相过程中，碰到几次别人问我，法轮功这么好，为什么他们只敢晚上发，而不敢白天堂堂正正的出来发？也有人问我，为什么有的人发资料给我时，要左右看看再给我，像做见不得人的事一样？我都会解释道，希望你们能理解，法轮功学员是在自己被迫害的情况下，冒着危险送资料的。有的就是因为发资料被判刑，有的在监狱里甚至失去了宝贵的生命，只因为中共的迫害太惨无人道了。不过听到这些，让我更加意识到自己需要修去各种执着、怕心，保护自我及负面思维，这样众生就能在很轻松愉快的场中感受到大法弟子纯正、善良、慈悲的能量。在不断的突破面对面送资料中，师父帮我拿掉了很多物质，心态也越来越稳。一次在商场门口看到一位穿着很讲究的爷爷，我迎上去把明慧期刊《真相》双手递给他，他问是什么，我就打开期刊第一页说道，这是澳洲议员在庆祝法轮大法日的讲话。他突然开心地说，啊，我知道，我前段时间在澳洲我姑娘那儿看到了法轮功大游行，法轮功在那里是很自由的。这时他老伴儿过来了，我就笑着跟他讲三退保平安，没想到奶奶双手向我合十，与两位老人讲完真相三退后，我祝他们都能平安，奶奶又向我双手合十。我心里感谢师父的铺垫，真的就如师父讲的，在好的社区大大方方地走过去，然后跟人家很坦然地一讲，马上表示非常高兴，就在等你一样，实际上就是都铺垫好了，就差你用正念去把这件事情做了。选自各地讲法十一，大法弟子必须学法。其实遇到很多像爷爷这样去过海外的人，对大法的了解都是很正面的，基本上是很容易就讲退了。在此也很感谢海外同修们的辛苦付出。在商场旁边，我送一份资料给一位年轻人，他说，是法轮功吗？我说是的，可以了解一下。我的手伸了好半天，他终于接了。我刚走了几步，他用被谎言毒害的话问了一个问题，我走了回来，蹲下来说，我师父没有被抓，那是造谣的，我师父是1996年就已经被邀请到其他国家讲法，现在已经传到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他指着真相期刊问道，这里面有师父吗？我说没有，你翻墙就可以看到。他问，学法轮功收费吗？我说全都是免费的，电视里说法轮功敛财是假的，你都可以上明慧网免费下载所有的讲法和教功录像。他指着那本期刊问，这些高官为什么被抓？我说表面是因为贪污，实际是因为他们手上沾满了大法弟子的鲜血，遭到报应了，人做了什么都得偿还，善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啊。虽然他的发型与纹身很像在外面玩的人，但在师尊的呵护下，我只是平静地解答他的问题，问他入过党团队没有。他说他因为贪玩什么都没有入过。最后他说，我明白了，你可以走了，资料我会好好看看。来到站台，我与一位大叔讲法轮功真相。他说最近抓了很多人，因为前段时间搞的活摘器官发布会，我觉得没必要顶着干，搞进去受罪就很不划算。我说如果没有这场迫害，我们只管修好自己，但这场迫害发生的时候，当我们的师父与大法受到不白之冤的时候，我们作为大法的一粒子，那么多同胞会生活在谎言中，曾经深深的受益的我们，怎么能苟且偷生的活着，不走出来说一句公道话呢？99年之后，的确存在很多活摘法轮功器官的事实，大量的曝光是在抑制这些事的发生，这是这个星球上从未有过的邪恶，如果我们不站出来，只会使他们更加猖狂， 现在不是劳教制度被废除，跟随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高官被抓，江泽民已被20多万中国人起诉了吗？还在迫害的只是一些残余势力，如果我们不出来讲，很多人还在毒害之中。我说到这儿，他沉默了一会儿说，你很虔诚，但是一定要注意安全。不过法轮功没有什么创新，主要是转法轮，佛教传了2000多年，不断的更新。我说，但是你看，现在的佛教圣地已经变成了旅游赚钱、求升官发财消灾的地方，连宾馆都搬进去了，已不是静修之地了。而法轮大法是按照真善忍修心性，概括了佛家的善、道家的真三个字，虽然简单，但要在平时的工作生活中做到不被外界所动心是很不容易的。而大法层层的内涵，只有在不断的实修中才能看到。虽然江泽民出于妒忌发动了这场迫害，但我们是不承认这场迫害。师父在我们心中的位置是永远都不会动摇的，大法在我们心里就是一片净土。他说那是。我问他听过三退没有，他说他已经在大纪元上退了。这让我感到他之前还是了解了很多真相，但还是有心结，我们还是要不断地给世人讲真相。还有一次，我给一位在树荫下的老爷爷送资料，他问里面是什么，我很坦然地把真相打开，一页一页地给他介绍。他说嗯，这东西回家戴眼镜要好好看看。他很痛快地答应了三退，并说丫头加油，祝你们成功，我一定要好好地活着，看着那一天的到来。我心里谢谢师父的鼓励，虽然自己的物质生活很清贫，但看到一个个众生得救后欣喜的笑脸，我知道那就是师尊的欣慰，是弟子心中的幸福。能在此时成为大法弟子，能与师父正法时期同在，能维护宇宙大法，能繁荣着新的宇宙，已是生命莫大的荣幸。弟子唯有实修自己，多救人，以报师恩。以上只是自己的一点感悟，不在法上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双手合十。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去除对时间和自我的执着，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一，去除对时间和自我的执着。最近一些开着修的同修在文章中提到，将来会有人留下来继续住持正法的事情，在同修中引起一些讨论。我想同修通过文章把自己看到的、知道的写出来也很正常，关键是我们不应该执着或者猜想什么将来留还是走还是怎么样，那都是师父有序安排，不是我们一厢情愿得了的，这是其一。其二，为什么有人会在此事上引起执着？依我看，还是思没有去掉，还是对自己的未来看重。记得师父说过，佛神他可以为众生、为宇宙的利益放弃他的生命，什么都可以放弃的，而且坦然不动的。见美国西部法会讲法，我们修炼的目的不也是要成为为大法负责、为众生负责的高级生命吗？那么我们就要真的放下所有的在低层所形成的私心和变异的东西，才能真正的同化大法，才能达到真正为众生负责的目的。未来的在人间的去留，我个人觉得我们只能圆融师父所要，看宇宙和众生所需而定，绝不该像人一样生出妄念，想当然地把自己化为某一类走或留之中。在世间修炼，特别是历尽这么多年的迫害，大陆的大法弟子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迫害，有些甚至被迫害得非常严重。在此种情况下，盼着迫害结束，心情虽然可以理解，但任何形式的对时间的执着都会成为邪恶钻空子的地方，甚至会招来各种磨难。当某一地区同修这方面都有漏的话，就会成为邪恶迫害的借口，教训太深刻了。反过来说，即便是在人间遭受了再大的磨难，对于修炼人而言也算不了什么，
因为修炼人将来要回到那永恒不灭的地方。这方面师父在导航中讲过，今生能得到大法是最为幸运的，所以作为修炼人，不应该把个人的感受看重，我们的责任和使命要去尽心的完成。二，珍惜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称号。有的同修今生因为迫害而导致生活上的不如意，在常人朋友和亲戚面前似乎总觉得低人一等似的，有的人甚至想从前生或者穿越小说中找安慰，觉得自己也曾经辉煌过，来平衡一下自己今生不得志的心理。其实我们从法中都明白，在人类的历史上我们曾经辉煌过，在天上我们也曾当过各种层次的不同的佛道神，但是我总觉得不管我们在过去漫长的下走和人间的轮回中，过程中有着怎样大的辉煌，那都是过去，那些都只能算作一个生命的过程而已。我觉得我们所做的一切都能配得上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称号，那才是最了不起的。因为只有做好目前的一切，才能让我们的生命真正的走入未来的无限美好的新宇宙，才能在未来中永恒于苍宇之间。如果我们不做好我们应该做的，无论过去我们有着怎样不凡的经历，那都不会被正法所承认，也许都会被清理。师父说过，因为这么大的法理在人间不是再现，是开天辟地没有过的，是宇宙的开天辟地头一回。见美国西部法会讲法。这样的事情机会不多，我也不会老这样传下去。我觉得能够直接听到我传功讲法的人，我说真是，将来你会知道，你会觉得这段时间是非常可喜的。见转法轮。从以上两段师父的讲法中，我就悟到，我们因为师父在人间弘传宇宙大法，我们才成为最幸运的生命，这是何等的万古奇缘。那么不管我们在哪一阶层，或者生活上怎么样，这些都不重要，都不应该把这些看重，重要的是我们自己本身要给大法一个正确的位置才行。当真正明白一些了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神圣与责任，我想在人中修炼，在面对世人的各类眼光和说辞的时候，就根本不会有那种自卑的心理状态，而是会慈悲又威严十足地面对这一切了。从修炼的角度来说，明白了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神圣与责任之后，在遇到个人修炼和正实法的事情的时候，就会有着更精进、更努力的心态来面对一切风雨和事情，很多的关和难过起来也就容易得多了。三，从正法的角度上看问题。作为修炼人，在人中修炼，就会遇到一些关和难。在遇到的时候，如果一味的忍受或者清除，很多时候效果都不是很好。经过多次实践，我觉得我们应该站在正法的基点上去考虑问题，很多的关和难我们走过去就变得容易多了。比如身体出现难受症状，我们先应该看看自己是不是哪里有不足，让邪恶钻空子了，先找自己的不足是应该的。因为很多原因不只是我们本身有漏，还包括邪恶迫害的因素在里面。找出自己的不足之后，不仅要发正念清除干扰，更要站在正法的角度看待自己遇到的问题。我们清除这种身体难受的表象，不是为了我个人的舒服，而是不让操控此事的旧的生命因为干扰我而被正法所销毁，不让常人因为误解我而对大法产生误解，这样完全站在正法救众生的角度，无私的基点上看待问题的时候，即使问题一时间表现得很严重、很痛，我们就坚定住，很多假象也就迎刃而解，执意干扰的邪恶生命也很容易被清除掉了，因为他们本身也不占理了。如果平时我们在遇到问题的时候，都是站在正法和救度的角度去看待， 那对于我们自己这个小宇宙和周围的环境来说，都会有着非常正面的影响的。
下面请听黑龙江大法弟子辛雨清的文章，大法弟子没有敌人。明慧网2017年2月19日。看到当地同修的所谓案件的程序被邪恶操控的中共政法委、610、公检法等部门人员在快速往前推，不断地牵动着参与营救的同修。而709大抓捕之后，是近年来与各地同修一道配合抵制迫害的维权律师群体遭受重挫，尤其是发生了唐律师被车祸，更是令人堪忧。因为曾有过与律师和同修配合营救被迫害同修、一道反迫害，以及有律师介入自己的案件被大家营救，共同破除迫害的双重经历，在此与大家分享一段个人的经历和体会。作为修炼人，在被中共打压迫害的险恶环境下，如何摆正做事的基点，对他人持以怎样的心态很关键。这场历史上邪恶至极的迫害，真正毁掉的是人类仅有的道德底线和良知，从而失去得救的机会。所以不明真相的那些世人才是这场迫害的真正受害者。大法弟子无论身处何方，都承担着证实大法、救度众生的历史使命。所以请律师、反迫害、讲真相，根本目的是为了更多众生的真正得救。当事同修身处磨难之中时，心态越是不稳，越是容易被邪恶的表象所带动，也在不同程度地影响着案件的走向。这就更需外面同修以坚定的正念、稳健的心态给他们以有力的支持和帮助。律师会见时，如能认真倾听当事同修的叙述，用心与其沟通，特别是如能帮助他们打开封闭环境下形成的那些心结，在与他们沟通反迫害方面的法律程序运作，鼓励他们升起信师信法的正念，修出对众生的慈悲，效果会更好。2014年，笔者因建三江事件被绑架，当局叫嚣着对我要重判，刑期至少是10年。我当即告诉他们，大法弟子修炼的路，你们谁也左右不了，只有我师父说了算。但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的最初那段时间里，每当听那些在押人员谈论到起诉、开庭、判决、送监狱之类的事实，我的心还是能被牵动，甚至联想到自己到那时要如何应对等等。后来真的静下心来时，一点一滴地对照大法，找到自己还有放不下的对生死、名利、亲情等执着观念，将心放下了，就再也不为外在的环境所动所扰了。一次在与律师的见面中，有一件事帮我打开了一个心结，对我帮助很大。当时与律师谈到，那些在押人员污秽不堪的言行，对我是一种很大的污染，已经不堪忍受。律师平静地对我说，他们也都是受邪党的毒害，从而造成被毁掉的结果。听到这，我心里一下豁然开朗了，对那些生命的抵触和抱怨瞬间烟消云散，取而代之的是对这群生命的悲悯和惋惜。这次与律师见面结束后，我再回到监号时，那些在押人员竟对我表现出从未有过的关心和友善。这个过程让我切实地体悟到了相由心生。选自李洪志师父著作《各地讲法时》，在大纪元会议上讲法。后来悟道，虽然对自己个人的生死去留已能坦然放下，但随着案件不法程序的每往前推进一步时，都会使一些人被邪恶裹挟利用着参与到迫害中来， 他们也将因此真正失去自己的未来。为了对这些众生的去留负责，内心生出了彻底否定迫害的坚定正念。随着内心升起了正念和慈悲，接触到的警察和在押人员对我能回家都充满了信心。一次，我正打坐静心发正念，窗外电闪雷鸣，一个能看到另外空间显像的在押人员对其他人说，他看到孙悟空了，手里拿金箍棒，踏着祥云从监号窗外穿身而过，是来接法轮功阿姨，指我回家的。几天后，看守所警察来打开监号的门，大声喊着我的名字，兴奋地告诉我，回家吧。等在看守所外来接我的国保队长，当听我说要拒签一切所谓的取保手续时，竟乐呵呵地说，我们早就预料到你会这样做的，那你就不必再跟我们去局里了，直接和来接你的家人一起回家去吧。当大法弟子怀着最大限度去救度每一个众生的心态，将最后得救的机缘留给被中共操控和利用下的政法系统人员时，在同修的案件中，与律师们的共同配合，制止不法程序的推进，就是在将那些迫害参与者们从被中共的毒害中逐渐解脱出来。所以在法律程序层面的运作，也要考虑给办案人们指出一条解脱的途径和出路。大法弟子的心越是无私为他，没有仇恨、对立、惩治的恶念，邪恶越是没有空子可钻。律师在与那些所谓的办案人员交涉时，也会不同程度减少和避免邪恶制造的麻烦、干扰和压力。大法弟子没有敌人，谁也不配成为大法弟子的敌人。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